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我读给大家听。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知道在希腊原文呢，所以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是一个引号的，就是那说，然后下面有引号，然后里面就是说的话，那个话就是光从黑暗里照出来。所以那说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我们知道这段圣经是保罗回忆他当初在大马士的路上，他不是看见光了吗？那么怎么解释他那个在大马士路上所看见的呀？那他告诉我们说，那说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把这个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那现在他不只讲到他自己的心里，他也讲到我们，因为他要我们和他的经历认同，就是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那个经历呢和保罗经历应该是一样的。本来我们是黑暗的，但是神说有光就有了光。那么这个说光从黑暗里照出来这句话，实在说来是引创世纪第一章的话，所以保罗现在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的话来解释他当初蒙恩得救的情形。那么这个话呢，我想我们要来看创世纪。你大家还是把手按在零后第四章，但是顺便呢我们也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第三节就是保罗所引的那一事情，所以他认为他在大马士路上所看见的那一幅图画，就是神对他说有光就有了光。那创世纪的光是照在地上，这个灵后的光是照在他的心里，当然也照在我们的心里。结果呢，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现在保罗能够知道，原来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因为他看见了复活的主。所以他自从看见了光以后，他就看见了那位主。那根据刚才这段圣经呢，我们就知道保罗他是用创世纪来形容，一开始就是创世纪那个第一章来形容他蒙恩得救的情形。所以这就是要我们想起保罗他没有得救以前，他原来应该就是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就是保罗没有得救以前的光景。不过很好，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圣灵借着斯提凡的殉道在他里面做工。他有些话不应该听见的，因为他告诉这个他说是所有那些反对的人都捂着耳朵，他们不要听斯提凡的话。结果保罗还是听见，因为他后来告诉了路加才告诉我们这段故事，否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对不对？所以呢，很感谢的证明那个时候神的灵已经运行在保罗的身上。那么一直到了大马士的路上，所以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从那天开始，我们这保罗就有了他的第一天。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怎么样，为什么会告诉我们他是个新造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用创世纪的那一段故事来形容他自己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应该就是新的创造嘛，特别是所以他现在神在他的心里面给他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么这个就是零后所告诉我们的。那么从这一段圣经呢，我想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 确的一个答案，就是说原来我们整个基督徒那个整个蒙恩得救还得救以后的情形呢，实在说来就是创世纪这里所描写的情形啊，这点我想要很了解。神说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们刚刚得救第一天，你看我们本来是没有光的，结果呢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然后呢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那么你知道这个创世纪就旧的创造是怎么一天一天经过，那新的创造也是这样，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那不过这个一天和一天怎么经过的呢，不是先有早晨后有晚上，不是，是先晚上然后早晨，晚上再早晨，因为犹太人他们算日子都是从黄昏到黄昏啊，都是从晚上开始算起。那这个当然我们说过一定有它属灵的意义，因为保罗根本就是从黑夜开始嘛，然后在大马色路上就给他看见光了。那么然后呢就开始了保罗的一生。那我相信保罗就是借着这个话来勉励我们，这个光怎样照在他的心里也照在我们的心里，那怎样在他的身上产生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产生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所以今天呢我想我要特别讲到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那么到底他的这个怎么生活的，到底他是怎么长进的啊？那么这个生活你根据创世纪很清楚，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所以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呢也应该是一天一天的啊。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年做一次基督徒，也不是一个礼拜做一次基督徒，那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天一天的做，不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做，也不是这个一年一年的做。那我记得我从前刚刚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对属灵是有兴趣，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基督是一年一年做，到了圣诞节我才去到礼拜堂去。那么后来好了进步一点了，就变成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基督徒。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啊，根据创世纪的那个模式，如果创世纪是来预表我们的心脏的过程的话，那么这个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跟随主是一天一天的来跟随他，这一点我想非常了解。所以你记得约翰福音吗？我们最近一直在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特别是你记得老约翰遇见主的时候，那第一他记得那刚好是黄昏四点钟的时候他记得啊，所以这整个老约翰他这个属灵一生的开始是从黄昏开始的啊，已经四点钟了。那么然后呢老约翰就告诉我们第一天第二次日再次日，你还记不记得，那刚好记得一个礼拜。那么有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老约翰福音那个第一章里面的七天可以说是跟创世纪的七天是相呼应的，前后可以说相呼应的啊。那就是说当我们一开始跟随主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圣灵所给我们的生活的模式是一天一天的这样来过基督徒。好，那么现在我们很具体来看到底我们基督徒怎样的来一天一天过日子。所以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个词，圣经有一个词就是天天，那么好几个地方圣经讲的天天，那么这几个天天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天天的过日子，他就给了我们一些内容，也给了我们一些模式，我想这个对我们帮助就很大。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地方，讲到天天啊，现在我们要整本圣经来看它，那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五章。出埃及记第五章第十三节，读工的吹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我们记得你们一天 当完一天的工，这点一定要记得清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第十九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那么大家知道出埃及这段故事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离开埃及以前，怎样在埃及做奴工。那么这里以色列人当然代表我们，这里的法老当然代表撒旦。所以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以前呢，我们日子怎么过呢？是一天一天过的。啊，那撒旦呢，对于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啊，这一点所以呢，我们知道在一个我们没有蒙恩得救，我们在为奴之地，在埃及为奴之地，那个模式呢，就是一天一天，不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是一天一天的算。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要有印象。所以圣经说，你们每天所做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这就是圣经里的一开始，那么让我们回想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以前，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我们一天一天的在那里过日子，每天对我们都有要求，每天对我们都有都这个每天的压力都在我们身上，所以那个压力是天天的压力，那个苛求呢也是天天的苛求。但是我们基督蒙恩以后呢，你就会发现我们以往是怎样一天一天的过生活，那么蒙恩得救以后呢，也是一天一天的过生活。那我想我们先看几个地方的圣经，到底我们天天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答案。因为我们礼拜六这个晚上不是开始讲到我们中的实行，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实行的榜样来，那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咸鱼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圣经的一个地方，讲到基督徒应该天天做什么事，这里说是天天考察圣经。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要天天做什么呢？这里最少告诉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天天的读主的话，天天的查考圣经。那这里的查考还不是普通的查考，因为他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已经得着保罗的帮助，保罗把道给他们，他们也欢喜接受。可是呢，他们有一个好处，他们不是因为把道听了就好了，他们要来读主的话，那么看看神是不是这样说。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在我们整天日常的生活里面，那么基督徒，我们如果要跟随主，那么我们应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圣经是天天读，啊，不要一个礼拜读，也不要这个一年读一次。那么这个我想很要紧，尤其这是个很好的习惯，所以这个天天的重点就重在你的习惯。我们基督徒，我们特别年轻人有一个难处，就是如果一火热起来，就一天可以读个五十章圣经或者六十章圣经，有常常这样。尤其是参加聚会完以后回去读这样，那么有的时候不读就好久都不读它，啊，好久都不读它。但是呢，主知道我们的软弱啊，所以最好根据圣经里面的读圣经最好的模式就是今天读一点，明天读一点，后天读一点啊。那么主的，那么这样呢，我想我们的这个对于主的话就会很清楚。 那最起初像你们现在如果要读圣经的话，不要雄心立得太大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告诉主圣经说，我愿意一年就想读完一遍圣经。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大概每天花2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太长啊，因为这样容易持久。你如果天天做就容易持久，你天天刷牙，天天洗脸，那么这个你天天做，所以你不觉得吃力。没有人觉得天天刷牙很辛苦，没有，或者天天洗脸很辛苦，没有。那如果你真的天天的读圣经呢，就不会很辛苦啊。那么这个，那么为什么我说20分钟？20分钟就是大概是3章旧约，1章新约啊。所以假设你早晨精神最好的时候，你一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花5分钟读新约，读1章就好了啊。那么晚上你比较累的时候呢，那么读3章旧约。那么这样的话，我保证你们读一年呢就读完一遍。所以等到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读完一遍。那这个不算是很困难啊，但是不要倒过来，不要晚上才来读新约，早晨最好。我是觉得大家最好的一个习惯，不管你多累，你每就像从前你知道，像你弟兄啊、王仔弟兄，他们做高中，他们就像你们这么说，慢慢得救的啊。你利用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一面踢足球，一面读圣经啊，他在那里把球门的，等到这个球没有过来以前，他个子很大嘛，球没有过来以前，他就读他的圣经。就要过来，他把圣经放进接球。那么，但那个时候在他们那里有个很大的复兴啊，你没有想到，你弟兄们在没有得救以前呢，他什么都是考第一名，就是一门考不及格，你圣经就是考不及格。他是个基督教学校三一书院，他基督就是因为考不及格。但很感谢他一蒙恩得救以后啊，那不光他自己喜欢读圣经，那么你知道还有好多弟兄们，他们就喜欢读圣经。那个时候有个口号就是。不读圣经不吃早饭，不读圣经不吃早饭啊。那么还有等到这个下课的时候，你看在树下在好多地方他们都是在那读书，我觉得这个不算很困难。那我记得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读的是建筑啊。那么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很像个读心。特别我14岁就蒙恩嘛，我那时候就进了高中高一。那么我进了高一那个时候，我觉得很稀奇啊，主把一个渴慕的心就放在里面。那我从前初中的时候喜欢打篮球，一下课10分钟就出去打篮球，一下课10分钟就出去打篮球。但后来就不了，后来你等到真的蒙恩得救了以后，那么就是哎，有时一下了课就宝贵的10分钟，别人都去玩，我一个人就跑到这个墙。这个礼物就是那个礼堂一个角落，没有人看见，那么就很快的读一段，也没有人吵，很快就可以把一生一世读了。所以一定可以，没有问题的。每天你无论如何能够挤出这个挤出吧，能够挤出这个15分钟来，不应该是很困难啊。那么假设如果你们年轻人可以趁这个机会背一点圣经也不错，每天就是每天背，不要一下子背很多。那来不及，每天背，比方每天背5节或者3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怎么做呢？就是把圣经剪下来，然后放在那个胶套，容易怕它下雨啊。那么然后你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因为等车子很好浪费时间，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背一点圣经。那么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啊。那么这个也是要每天做啊。那么这个困难不困难？不困难，因为你只要一天5分钟的新约，然后15分钟旧约，那么这样你一年就可以读完一遍。所以我想这个不算是很困难，也不是对你们很深的要求啊。我想这样的话呢，如果每天这样，你就告诉读书啊，我今年可以读完一遍。所以你们60岁的时候，大概就是60岁啊。那么这个那个谁呀、啊？不是60岁，不是60遍，60岁就好多遍了，60岁还没有60遍了，不管一年一遍。但是那个我记得那个谁穆勒弟兄，他大概我记不记得多少岁，他快90岁的时候，他说他很感谢主，一共读了60遍的圣经。那他这个大概就是一年一遍啊。那么当然等到以后，你如果真的很爱主很火热，那你就觉得一年一遍太少了，你希望说也许一年可以读2遍，那么你就把就增加就好了。那么现在我觉得在台湾呢，就追求的光景跟在大陆差得很远。 你像从前在大陆啊，他们这个长老们呢，都有个信封的袋子，我看过这个袋子，这个袋子就是这个长老们要记录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有多少人是读了一百遍的，所以凡读一百遍的名字就进去了，就在他那个档案里面。那么有的同时在花了很多时间，那么都有个那个记录的，都在长老那里。所以在大陆，你知道他们弟兄们都是追求一百遍，不是一遍一遍。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过呢，我觉得一般的弟兄姊妹，像你刚开始的时候，尤其功课很压力很重，那你可以一天只要五章五分钟新约，然后十五分钟旧约，不很困难。那么如果你晚上不能拿完整的时间，也许你坐车的时候十五分钟应该可以，不算是很困难啊。现在尤其是我知道有的圣经是一卷一卷分开，这个也不错，你可以放在口袋里面，有时候你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拿起来读，这个拿放在学校读也可以啊。那么不过这个就是你们需要在中间去好好的这个有一个计划，所以每天你就是二十分钟。可以在花在主的事情上不算很困难。那么假设你每天背一节圣经节的话，那差不多就是360节一年啊，那也不算是很累很辛苦。我愿意告诉你们一些事啊，我觉得现在主在别的地方啊的确做了这样的工作。我每年大概都要月初的时候大概都要回巴西一次，还有七月份大概都要回到巴西，因为那里有一班年轻人，他们实在是很有追求。那么他们是怎么追求的？他们是讲好了约好了，就是他们要找27个年轻的弟兄姊妹，那么一个人呢背新约的一卷，然后呢就从马太福音开始，那么一个人背马太福音，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背这个马可，就一直背到27卷。那么的确他们，我这次我本来以为不可能，但是我上一年七月份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年纪的确是这样。那么很多姊妹们一下就尤其姊妹们很厉害，他们有就是把整个约翰福音背过，把马太福音背过，那么他们彼此在那里这个领域。我想启伦姊妹大概晓得，他到过这个美国，那么那里的弟兄们他们到了这个加拿大去，这个一个特别聚会嘛。那么在美国有一班年轻人，加拿大有一班年轻人，那结果他们就彼此挑战，说我们明年见面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人大概是一卷圣经。那么现在这一年就是现在大家这个不大家那个就是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约好。那么这位美国这边就是一卷一卷在背，他们也是这样啊。那么他们已经都按，而且他们现在是很认真的在做，每一个人都在做。那么稍微分一下也不是很重啊，不是很重。当然呢，这个启示录是最难背，有什么约翰福音的什么都很难背，但是他们有了很多弟兄姊妹还是很好啊。那么他们大概每年这些年轻人，他们还约好明年可能会再见面的，他们就是这样。彼此来勉励，我觉得这很好。如果你们愿意接受的话，也可以接受这个挑战，然后你们可以远征美国也可以，或者远征加拿大也可以和他们。不过实在，不过他们当时用英文背了，像巴西他们是用这个普通话背。那他们做的时候，就是天天做，你不能不天天做不行啊，不天天做，你如果隔一阵时间就不可以。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少年人能够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那是个大的宝贝啊。父母不可能永远跟着我们，但如果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就不会得罪主啊。圣经说免得我得罪你。那么如果你神的话在你里面，哎，很稀奇，你就是要失败了，或者你要软弱了，一句话就来了，不需要父母劝你啊，父母劝也没有用。就啊，哪一个？不，都可以。现在问题啊，背有好多，背是你自己可以。我举个例子，你可以自己有个计划。那么最起头呢，比方说你为了安慰自己，你说我要一口气很快的把一卷书背好，那你可以选腓立门嘛。啊，腓立门一章就好了，这也是很好的。 那么起头呢，也许你不一定要起头，不一定一卷一卷背，因为那可能起头比较难一点。那么你先练习，也许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也可以，或者背约翰福音也可以，约翰福音好背。那么还有我知道，他们在巴西有一班儿童，他们很厉害，他们专门背这个诗篇里面的祷告、赞美和祷告。然后这个波饼聚会啊，他们的波饼聚会跟我们这里不同，他们波饼聚会所有的儿童啊，跟父母都坐在一起，一个加一个单位，在美国也是一个加一个单位。这个儿童不波饼的，但是儿童可以赞美，可以唱诗歌。那么我们大人也唱小孩的诗歌，小孩也可以唱大人的诗歌。那么祷告的时候呢，那就不是光大人祷告，那连小孩也赞美。那小孩赞美，你看一个个赞美，他从话从哪里来？他就是背那个诗篇里面的话。那么他背多了以后呢，他们就会串，有的一会儿是主耶稣的话，一会儿又是这个诗篇的话，那这样就很好。那么这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这个东西，特别是你们越年轻记忆越好，那么是不是越能够做？那么这个得的帮助太大太大啊。那么这个都可以，这个我觉得到底要怎么样背，你们自己可以设计一下。那么假设，当然我觉得巴西他们这一班弟兄们能背过来，因为我这次去他们有录影为证了，他们真的一口气背下来了。还有最感动人的就是有两个，一个是58岁的老姊妹，他就把那个雅各书也整个背下来了，他这个不输给年轻人，所以就实在是很感动人啊。我觉得但是这些能够激励我们，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爱主肯追求救恩的实在是很多啊，他们像为了主真是愿意摆上。所以你们可以看啊，如果你们是能，因为他们能够彼此勉励，是彼此盯的，他们一个礼拜那个盯一次啊，就算你背在哪里，你背，那么我呢背几句，你背几句，他背几句，那么就很好。那么盯一点盯一点，然后呢后来他们可以再这样做的来背啊。所以我想最要紧的是这个要造成的风气，你们如果自己不行，就找个两三个人彼此盯一盯，电话里吹吹啊，或者我在电话里背两句给你听，你在电话里背两句给我听，这个也很好。那么这个能养成的习惯是非常好啊。那么这个需要天天的了啊，我想是需要天天的。那么天天做，天天做，你就不会觉得很累。我刚才说过了，你一天如果这不要使命太大，如果你一天背一节的话，就360节。360节我不知道，360节可能有的。这个360节有的短的就可以了，短的就可以背完。你稍微算算看，我觉得你就比方说背短的，像以弗所书啦，或者是这个如哥罗西书短一点的，那么你看了多少节，你看多久可以，有的大概有的4个月都可以背完，有的啊。所以你们看看，我觉得这个是不要勉强啊。我现在主要就是说，这个圣经呢一定要天天做，圣经不能一个礼拜做一次。那么尤其你们刚刚蒙恩要这样啊，刚刚蒙恩的时候，我就宁可把它培养成一个习惯，我想这个就很好了啊。就像我上一次说，现在一天你学习赞美主七次，那起头比较机械化，但是不要紧。所以呢，我记得我们从前常常做这个，一天都忘记都没有赞美，然后呢睡觉的七次，一下子七次，也有这样做。但是无论你总是把它做，那么这个我想是很好的，很好的。习惯，那么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一开始蒙恩就开始培养。所以这个天天的意思就是能够培养这种一些基本的习惯啊。那么这样的话，但是这种一天3章旧约，1章新约，这个不是叫你对圣经熟，这个就是叫你对圣经起码的一个概念。那么你读这3章的时候，千万不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啊，太主有道，那么这个道是谁呢？你花很多时间研究，不要，你就是这么读过去就好。就是说，你不管懂和不懂，你就是3章9节，你就是。那么最难的是什么呢？最难的是你读到什么民数记那个地方就很困难了啊。民数记那里这个什么啊，有什么，还有这个是利未记什么记啊什么，但是你忍耐的读下去，这个是个很好的习惯，千万不要跳。还有你马太福音，你第一章你就觉得很辛苦了嘛？第一章亚伯兰是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下去，那么你要么就会跳，但是千万不要跳，你还是这么读下去，读完了啊，今天你算读完全这个了，那就这就好，一定要养成习惯。那么你不要看呐、啊，因为你们年轻嘛，所以你们的时间就是本钱，你这么2-3年下来就是2-3遍圣经啊，就不简单。 你今天试试看，我们如果真的我们是爱护天父神的面子，如果你一个个叫他们，你说你们举手看，你们圣经到底读了多少遍？没有，很多人告诉你说我马太福音读了好多遍，马太福音第一章读了好多遍，因为他又开始又开始嘛。创世纪也是啊，也是他开始好多遍了，但是你读到后面就读不下去了啊，读不下去。但是如果你能够真的这样的话呢，对主的话有一个概念，这个非常好。那么圣经有的时候，那么这个对你听到也好啊，就很有帮助。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听到听不懂？因为你根本你连这个起码的故事都不知道嘛，所以难怪你得不出很多的帮助。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不管你多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忙的有一天抽不出五分钟来读新约。那么就算是你忙了一个地步，你可以把旧约去掉，但起码你一年一遍新约就是上面。所以一遍新约，一遍旧约，最好是一年一遍。我想这个是最。最理想。那么读的时候目的不是要懂哈，读的就是你把它读过，大概如果有印象，当然你能够有个大概印象就好了，不要去研究它，因为你一研究它 一找参考书你就超过五分钟，超过，所以绝对不要超过五分，就是不要多读也不要少读啊。你如果今天能够不多读，就不要多读它，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心血来潮，你说我今天心情很好，我可多读个五章，不要，你这个也是试探，你就不要，你就宁可这个就是读这么多。那么第二天，因为你今天不会多读，你明天就不会少读，你会多读的人就会少读，对不对？所以你一定就是不要多读，我也不要多读，我这么多就是今天我就读这么多。那这样的看上去好像是个机械的东西，但是对年轻人很有帮助。那么而且这是个也是性格很好的培养，我想主就是借着这个来训练我们啊，这样的我们这个人就容易成型。所以不要老顺着我们的性，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个年轻人很任性。我什么叫任性？任性就是他一直顺着他的性，顺着性，他不愿。所以这个耶利米哀歌才说，少年人负轭是好的啊。所以大家要记得。那么为什么说少年？因为少年人就是可塑性最高，所以负轭是对，应该要负一点轭。那么你如果这个少时候不负轭，以后就很难了。以后那么就。我们你就会看见这个，我们就完全是凭着那个顺着我们的性情，那个就很难了。那个就是你看圣灵就不容易在我们身上这个做很严格进行雕刻的功夫啊。所以我盼望如果可以的话，你们一年轻的时候一开始就能养成这个习惯啊。所以呢，读圣经呢是要天天的。那么这是圣经第一点。现在我们再来看到底还有什么事是需要天天来做的。那箴言，我们看看箴言。箴言第八章。34节。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那是日日，原文就是天天啊。听从我，天天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这个我是谁呀？建伦晓得吗？这个我是谁？智慧。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前，你从上面读下来，你这22节，你看没，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万物之间就有了我。那么这个我是谁？你一直要推回到第八章第一节。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所以这个我呢，就是指的智慧来说的。那智慧是谁呢？智慧在箴言里面是基督耶稣的别名，另外一个名字啊。所以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万，第22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万创造万物之间就有了我。为什么？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那么箴言的智慧就是约翰福音的道，约翰福音所说的道就是箴言这里所说的智慧。好，那么 听从智慧，就听从我们的主，天天在他门口仰望，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那所以这点非常的要紧，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这个人是愚昧之子，我们是愚昧的，因为圣经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没有得救以前，我们这个人最笨的，最愚昧的。但是呢，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所以我们呢就变成了智慧之子。那么箴言告诉我们什么？箴言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就是告诉我们智慧，主就是那个智慧。那么从第九章开始就是这个基础怎样把我们变成智慧之子，叫我们有智慧。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得着智慧呢？是天天来到智慧的门口仰望。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我们要告诉主说，主，我是愚昧的，如果今天我不来到你面前，我就不会有智慧。所以呢，智慧是需要天天来到他，天天在智慧的门口仰望，而且在门框的旁边等候。那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在每天所经过的日子里面，哪一个时候是主给我们最大也是最好的一个最重要的机会。那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呢？从你一蒙恩德就要开始学习。那有的人选择配偶选择对象的时候，觉得我等到我要选择对象的时候我才开始要寻求智慧，已经太晚了。因为如果一个人一蒙恩得救，他天天就承认自己是愚昧的，然后你会发现每天圣灵会把一些机会从我们身边经过。但是呢，如果我们缺少智慧，我们很容易让一些很重要的机会就错过。所以这个不是指着你书读的好不好，不是。你知道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你会看见说神会把很多的祝福给我们，但是问题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智慧。我们是没有智慧，但是我们需要仰望他在门框旁边等候。那你就会看见每天我们的主就会给我们许多的智慧，会在很小的事情上来教导我们。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已经养成习惯了，那么等到了婚姻大事或者到了很重要的事情决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因为已经有了习惯了，你已经有了依靠主的习惯，你就不会依靠你自己的聪明，那么我们才不会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点非常要紧。那最要紧什么？最要紧是主给我们的机会都在每天，都在每天有很多的机会。那么你，但是最要紧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啊，它像个老头子，他这个头发在前面，所以如果在你前面一抓就抓住他就对了。但是机会一转身呢，就是秃头，你怎么抓也抓不到他。那么你会发现在我们一生哈，你回过头去看，你们试试看，如果你从小不练习天天的仰望智慧，等到重要关口已经来不及，很多机会已经没有，一下子就过去了。那回过头你才会晓得，哦，原来那是最好的机会。那么不要忘记，也许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你把玉瓶打破，把膏膏在主的身上，不要等明天，不一定主还给我们命，我们不知道，这是真的。所以你看呢，玛利亚的最智慧在什么？玛利亚为什么有智慧呢？因为当她坐在主的脚前，她知道我们的主要为她钉十字架，所以她抓住机会就赶快把玉瓶打破。那其他的妇女也要高主耶稣已经太晚，因为主已经复活了。所以你看那些妇女不是不爱主，那些妇女她就不是天天在门口仰望。那玛利亚她天天她在主的脚前，只是表示这个态度，随时是待命的，随时告诉主说，主你不是不给，主要给恩典，主不是不要祝福，但是主总是给我们最好的机会。所以今天也许是我们奉，你不要以为是奉献，
有的是时候。我今天不给主，我明天还可以给主，不一定。有时候你回过头，就是因为今天我们不肯给主，以后呢，我们向着主的心再也没有了，很可能。或者我们就被世界吸引去了。所以这点非常要紧。我觉得一个人是不是智慧的，他每天醒过来，他说主啊，今天这一天是你给我的，那么求你让我在你面前仰望，那么这样主就会指教我们，读书也好，在公事房也好，或者是在婚姻的这条路上也好，主会很清楚告诉你，那这个就是主为你预备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智慧的话，你就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那么这个来做帮助。那么这个什么呢，只是需要天天从前有一个人呢，他这个他从麦田里面经过，只要进到麦田以前呢，有一个人告诉他说，他说你如果从这个麦田这里这一头进去，从麦田那头出来，你只要能够找到一根最大的麦穗啊，我就给你多少的奖金，但你要给我的是这个麦田里面最大的一个麦穗。好，结果他这个小孩，这是个小孩子，小孩子这个很简单，没有什么困难，那么他就进去呢，结果看见呢前面一个麦穗蛮大的，那么然后呢这个但是他是后面一定还有大的，如果后面一定还有个大的嘛，那你说现在因为他家伙只能带一根了，不能两个麦穗，一个麦穗两个就不行，一个，所以他想说后面一定还有大的。那么结果呢，后面再过一会儿他还不忍心摘，他觉得后面还有大的，但再没有多久，后来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他越舍不得摘，所以最后怎么样，是空手出来的。这个就是这个智慧。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啊，迟早有一天你要发现，我们这个人根本是在愚昧不过。你以为我们知道什么叫祸，什么叫福，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祸，什么叫福，这是真的。我们以为说这个就这做这件事就是好的，我们以为说这个就是好，其实不一定。有的时候做父母的花了很多的努力，一定要把儿子女儿送出去，那么他就只要能送出去这个就好，或者说一定要把这个儿女要这样要那样，那你知道这个做父母的很多都是这样的。那么还有自己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实在说来，我们没有智慧，我们都是有回头的亮光，都是没有起头的亮光。等到回过头了啊，我们都有亮光，谁都有亮光。因为你回过头一看啊，你知道说，哎呀，我这次应该这样做，那次应该那样做。但是这个不是智慧，智慧就是从主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从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人走过，连父母都不知道怎么教我们，因为父母走路跟我们走路，这条路每一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那既然主拯救了我，这一生是怎么样经过的，那我们需要天天的来仰望他。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整个智慧的来源是从主来的。当然你们读书考试是需要智慧，那么这个智慧不是叫你猜几个题目猜对的，这才是侥幸的心理啊！要让主求主给你智慧，让你能够把今天该做的功课能够做完那么这个就是天天需要做，天天要仰望从天上来的智慧所以让我们记得每天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总是告诉主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那么什么是最愚昧的，你若去读真言，最愚昧的就是肉体，肉体是最愚昧的。什么时候呢，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完全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你知道这就是愚昧。如果我们更多的依靠主，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我盼望弟兄们，你们不要从年轻就要天天做一个仰望主的人，在他那里等候，就是意思就是说，随时我们就希望主能够把他智慧给我们，把好像给我们几句话给我们一些答案，那这样就随时是个待命的心，是一个依靠的心。那这样就是你就会发现我们就会得到智慧。 那这个跟你读书没有关系，到底你就受的教育多少也没有关系。凡是在智慧门口等候的，他都会变成智慧之子，主一定会把他带到一定会去像智慧之子一样。所以这点非常非常的要紧。为什么许多时候主让我们经过很多的艰难，经过很多的难题呢？主就是要测验我们，告诉我们说，凭着我们的智慧，迟早有一天要山穷水尽的。我们以为很聪明，我们以为我们很会挑选，我们以为我们很会抓住机会，结果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机会就在指缝间就溜走了，有的是再也不回来了。所以我想我们每天都要这样的仰望主。所以我常常对父母说，这个要真的要帮助这个孩子拣选这个选择，比方说你帮助一个女儿，你要帮助她选择婚姻的对象，不是她二十一岁的时候，她已经太晚了。你她这个刚刚这个五六岁的时候叫她，不是叫她选择对象，不是，但要叫她会选择。但是很多做妈妈的不行啊，因为她妈妈的向来去儿女选择惯了。他在美国，他是问孩，在美国他在问孩子，你要喝牛奶呢，还是要喝咖啡，喝另外一个东西？他一定会问。就中国不是，中国妈妈不是，我给你吃什么就是非吃什么不可。那这个有一个什么危险呢？就是从小啊就替孩子拣选惯。那这个妈妈有时都是很强的妈妈，是很好的妈妈，选择是常常对的。但是因为儿女都是什么都是我妈妈替我拣选，爸爸替我拣选，他以后一大了以后没有拣选的能力。拣选能力没有，他不知道会不会拣选。那所以呢，这个这样爱孩子，就是反而误了孩子。那么这个智慧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智慧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是把他交给主，让他在凡事上能够信靠主。啊，我相信有女儿，就做父母有女儿的。比有儿子，就是对，就是怎么讲呢？就挂念挂心女儿的比挂心儿子要多。但是如果他从小就能够教他，能够天天仰望主，他不是说以后不挂念，但是感谢主好得多。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不要什么事都替儿女都做完了，那么他到时候就不会从小就是学习依靠主。我觉得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我个人，我们也自己也学了一些很好的功课。我们女儿把她送到美国，那实在说来是很不容易，那里的环境实在是很危险。但是很感谢主，就是因为我记得我们觉得我们根本从我们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教导儿女。真的，如果今天有人来问我，说是你们有什么秘诀可以把孩子带，我说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从小就是教导他凡事能够学习依靠主。所以有的时候他写信回来是我们的很多的安慰，你就会发现说主会把智慧给他，主会也会把那些这个分辨力给他啊。那么他遇到一些必须要决定事情的时候，你会看见有智慧。那这个智慧不是我们遗传给他，这个智慧就是他从主那里来的啊。所以我想让我们记得，年轻弟兄姊妹从小就要知道我们是愚昧的人。你不相信的话呢，那么你摔几次跟斗就知道了。但是我想最好不要做一个这个怎么讲，做一个聪明的人，不要吃无谓的苦头。让我们做一个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智慧的源头是从主那里来。所以呢，天天在他的门口仰望，在他门框旁边等候，就希望他出现，就希望智慧出现啊。那么这个心，我想你从每天一早上起来就要说，主啊，我把这一天再奉献给你，那么这一天让我在你门框旁边等候，天天的仰望你，随时随刻让主来保守。因为只有主知道前面有多少的危险，主知道你上了计程车前面有多少的车祸或者会怎样，只有主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哦，我们天天是这么过日子，外邦人可以这样，因为他没有神，他完全凭机遇，他完全凭这个什么命运啊。他说那么哦，那么该当的不是，我们基础不是。你看见，如果你真祷告好好的，那么你看你的感觉就敏锐的多啊。等到有危险的时候，圣灵会给你有智慧。我记得我眼睛不大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危险有。 有一次这个脚踩空了，那踩空可能就掉到山崖下面去，因为就是看不见了。但是很奇怪，我一定要往前走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声音警示你不要往前走。我退一步，我就发现它实在是很危险。所以我相信很多地方你回顾，现在也许你们走的路人生路还不长，所以你也许不觉得，但是我希望你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要看见说，我们今天能够活着，能有一口气，是主特别恩待我们。连你吃东西也这样，我们今天怎么知道，怎么我举个明明比方，你们到这个你比方说你们每次到这个外面去吃东西，当然呢我们都希望干净，对不对？有时候你都用的什么叫什么 duck long 对不对，那免洗的餐具，对不对？那有时候你觉得很放心了。那我现在每次也是这样，比方说吃大，对，有时候我就吃一点的主餐啊什么，我觉得很放心，因为这个不是用人家用过碗，那个东西洗不干净会有肝炎的什么，这个不大好。那么我以为是，哎，这个大缸这个东西很好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要吃一碗这个什么，比方说吃一碗三鲜面，那么我就不要人家用热碗。我觉得那个可能不干净，那么可能弄个那个大坑免洗很好。但是你会不会想到说是最近慢慢的就发现了这个大坑不行啊，你超过了92度以后啊，它会产生一种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会叫肝的 cancer， 所以呢不能温度不能太高的。但是这个由不得我们的，因为它这个装这个便当的时候啊，它就有时候是烤什么东西下很烫很烫的，它就给你装进去了。那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就影响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的，所以你防不胜防啊。那你怎么你实在不知道啊，这个都在主的手里啊。所以呢我们每次只能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谢饭，主分别为圣，那主负一切的责任，那就是告诉我们就能够这个怎么样，我们就能够仰望他。那么慢慢的主会给我们智慧，比方说慢慢你喜欢吃冰淇淋吃太多了，主告那么主会提醒你凡事要有节制，那冰淇淋吃多会胖起来，对身体不好，就对身体是不好啊。所以呢这种有节制啊什么这些，这都是所谓的智慧嘛。那么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就是圣灵会慢慢的教导你。那这个教导呢是那些营养师不能教，有的用电脑有什么，你防不胜防，你不知道有什么事会发生。那为什么有的人就发生这个事，有的人就没有发生，就没有临到我们身上？那么尤其这个癌症这个东西，你不知道什么东西造成，你也不知道在什么基因底下。那你要不要走这条路，你要不要走那条路，走这条路你天天都不觉得，但是你不知道你天天吸进多少些东西是不该吸进去的。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天天在那担忧？不需要，我们只负责一件事，就是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可以生存。这个现在我们本整天所碰到，就像这个从前的野兽、猛兽一样。那么，所以一个孩子能够长大，真是不简单，真是不容易。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哦，这个当然没有，这个关键是主的怜悯。所以我们肉身的生命能渐渐的长大，蒙主的保守，这个需要仰望主的智慧。那除了你能够主给你让你能够为他而活之外，那么主也在各方面给你安排，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主就给你预备一个很好很重要的机会。那么你呢，因为一直是依靠自己的，那么你有自己一个拦阻，但是有时神不照着我们来，所以很可能一个机会没有了，你回过头去看以后，你说啊，那一次是很大的机会，为什么我那次就是没有顺服？所以我想这一点都是非常要紧啊，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是智慧君子，那么才能够从这样一个危险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才能够经过啊。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要紧。那么这些事可以说都是我们日常都要碰到。那么还有像姊妹们穿衣服也是这样啊，也是需要有智慧。你可以穿衣服到一个地步，让人家不觉，你自己不觉得，别人也不觉得，这是最智慧的穿衣服。如果你穿一件衣服，你自己也觉得，叫别人也觉得，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不一定是很有智慧啊。你看，在这些地方，那么为什么需要智慧呢？因为人对你的综合的印象，还不是穿一件衣服，而是从各方面来的。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他有没有从主那里是不是天天仰望主的，那么这样你就会发现他就能够从主那里得出智慧。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基督生活的艺术，而这个艺术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天天在他门口仰望，而且呢在他门框旁边等候。我想这个太多太多，比方说你们慢慢的要考学校，到底是什么志愿好？我问你，你们有几个人真的知道说你们选的是对，真的知道说将来就是好？那么都不是啊，都是别人说电脑很好你去学电脑，别人说的很好你去做这个，我们不知道。还有比方说像是汉会弟兄，你说将来前途往哪里去？到底是应该这个到哪里？到底应该是分发到哪里？那么也许在汉会那种感觉，也许这个是教育部室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不知道的话，也许就在你跟老师接触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圣灵什么就是感动一个教会，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好，还是把他留在台北，我们有什么方法或者什么什么师大要他，你不知道啊。但如果你那一天你没有准备好，心里完全没有准备，很可能你就失去一个机会，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很要紧，你慢慢的经过，从人生路上经过以后，你迟早一定会相信说，主啊，这个不是我不会选，我也不知道什么会选。我现在回过头想，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当初我选个物理，真是不知道，真的很稀奇。我当初为什么这样？你说是不是因为也不见得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什么？李政道、杨振宁拿了诺贝尔奖金，那么我们呢，是一窝蜂蜂就读物理了。那么当然我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是将来是物理能被主用，这的确是那个心愿。那到底是懂不懂呢？也不一定懂啊。那么到底什么是好的呢？什么是不好？我们也不知道啊。那我们当初以为说到巴西是好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巴西现在的经济不景气，结果反而台湾是最好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那如果我们是最早，我们是最早来台湾的，而且我们一住那时候就是西门町，那个地都是那最中心的地。那个时候，如果你说我们凑一点钱买一块地，那么不得了了。现在，但是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我们没有人给晓得，没有人知道前面的路，我们都没有智慧。但是呢，你要相信，你如果真的依靠主，主真的会祝福，会纪念。所以很稀奇啊！昨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姊妹老姊妹家，在一个姊妹家里吃饭，她说一些见证，就是很感动人的，就是很稀奇啊！她跟蒙恩日子也没有多久，你能觉得她就是这么一个天天仰望，在主门口等候仰望，她就这样。你觉得她好像整个日常生活就跟主打成一片的，她这个道也讲的不多，但是很稀奇。你今天说去见证，哎，很奇怪，主给他觉得这样做那样，主也预备这个预备那个，好像主也这样祝福也那样祝福，很美啊。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主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有一颗心就像赤子之心一样，那个心主非祝福他不可啊。所以我觉得。